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自从我们在前面三讲讲过了有关耶稣基督救赎的超越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知道耶稣基督的职分和工作是大祭司远远不能够相比的。
对，从前面一讲里面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怎么样比旧约在律法底下运作的大祭司更超越。我们也知道了旧约是新约实际发生事情的影子和表征，所以绝对不会有人要借着影子来领路的。
当然没有，因为影子是不能领路的，人最多能够透过影子知道那里有一位实际领路的人，这也就是旧约的作用。在旧约里透过影子和表征就叫人们知道在那些事情的背后有一位真正引路的人，他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能够替人赎罪的关键就是他所流的血，所以接下来作者就在这个段落里反复的用旧约以血来赎罪的仪式向熟悉这些事情的犹太人解释为什么旧约祭牲的血是那样的不完全，为什么基督的血却是那么的超越，能够把人领到神那里去。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九章以前希伯来书一直没有提到血，却从第九章十一节到十章十八节一连提到十四次血的原因了。他就是要在这段经文来说明旧约透过祭牲的血进到神面前的路是一条不完全的路，只有新约透过基督的血进到神面前的路才是一条完全的路。
第十一节开始就宣告从前旧约时代这条新约到神面前的路还没有显明，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这一节重复了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强调耶稣是经过了那更大更全备，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帐幕。希伯来书是要从犹太人所熟悉的会幕来叫他们认识基督耶稣的救赎和他所侍奉的地方和人间大祭司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基督耶稣所经过的帐幕不是世袭的人间大祭司所侍奉的帐幕，而是神在天上所设立的真帐幕。
从十二节开始到十四节就解释了基督救赎的血跟旧约大祭司用祭牲来赎罪的血是不一样的。我先念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山羊和牛犊的血是在旧约赎罪仪式下使用的，根据利未记第十六章的记载，大祭司在每年的赎罪日都要用山羊和公牛的血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即使说山羊跟牛犊的血真的能够除去人的罪，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山羊跟牛犊的血并不能够一劳永逸一次就除掉人继续不断所犯的罪。
这是人间大祭司用牲畜的血一次又一次的去替自己和百姓赎罪的限制，可是基督就不同了，他却用自己的血为人赎罪，而且只需要献一次就永远彻底完成了赎罪的工作。
接着十三节到十四节就进一步用旧约赎罪条例的意义来说明基督流血赎罪的功效是使灵魂彻底的洁净。这段经文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这经文除了提到山羊和公牛的血之外，还提到母牛犊，那意思就是用山羊和公牛的血除罪的范围是有限的，还需要另外用母牛犊去清洁不圣洁的人。
这个仪式是为了洁净那些不是故意犯罪，却在无意之间接触了像尸体或者不洁净的东西，以至于使人在礼仪上成为不圣洁的人。在民数记19章有清楚的记载，
这个使不圣洁的人洁净的母牛是阴性的，阴性代表软弱，也就是代表所有那些软弱无能没有办法胜过罪恶的人类。
还有那头牛是从来没有负过恶的，那是预表耶稣从来没有背负过他自己犯罪所带来的重担。
那头母牛是纯红色的，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做了赎罪祭牲的角色。
那么又为什么要牵到营外去宰杀呢？因为祭牲是不可以活生生的被带进圣所的，当基督还是作为用来洁净人的祭牲的时候，他必须被牵去宰杀，为了担当人不义的罪。
红母牛被大祭司宰杀了以后，他的血才能被大祭司带进会幕，大祭司要把红母牛的血向会幕弹七次，七次是圣经用来表示神圣和完全的数字，这预表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彻底的洁净了不圣洁的人类。
母牛的血被用来洁净，他的身体还要被烧成灰，然后祭司把灰调作除污秽的水，这预表耶稣基督为了洁净我们彻底的牺牲自己到什么都不剩的地步。
这个时候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假如那些反反复复不停献上的祭牲尚且能够清洁人身体的话，那么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神，岂不更能够洗净人的心了？
山羊跟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充其量不过是为了洁净人的身体，可是基督的血却能够洁净我们的内心，叫得到洁净的人从此不再有罪疚。
是的，15节说，那样就可以使我们侍奉永生神了。我们知道神透过旧约敬拜的条例早就晓谕他的百姓，只有圣洁的人才有资格去敬拜和侍奉他。既然基督耶稣已经彻底又完全的救赎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去侍奉他了。
最后我们根据前面已经念过的整段经文和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就可以做个结论，自从耶稣借着永远的灵献上自己，把自己的血带进天上永远又完全的圣所去献祭以后，起初以祭牲的角色在营外为我们受死的耶稣，现在却在天上的圣所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了。
是的，所以在天上永远做我们大祭司的耶稣，他保血的能力是永远有功效的，他一次献上自己以后就永远不再需要重复的献上。
所以神在旧约借着先知写下了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的话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神也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启示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前面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的一段经文解释过了基督宝血超越的功效，那么从下面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到第十章十八节就进一步的解释基督的宝血怎么样使他成为信徒在新约里的中保。
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用了三件有关耶稣基督宝血的事来说明基督做中保这个主题。第一，基督以自己的血立了新约， 这是第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说的。第二，就是基督的血能拯救我们到底，这在第九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然后第三，说到基督的血使我们得以完全，就是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
我们就根据这三件事来分段查考以下的经文。第一段是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基督用自己的血立了新约。
我们先来念第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金华牧师啊，为此这个转接词说明了前面的经文所说的耶稣基督为世人流血是他做了新约的中保。
是的，所谓中保就是两造之间的中间人。从前在旧约的时候，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就是人间的大祭司，而现在基督已经借着自己的血成了新约的中保。
是啊，我们念第八章的时候已经说过，先知耶利米早就预言神要跟他的子民另外立一个新约取代旧约。现在这里又进一步的说，在这个新约里，神已经立了耶稣基督做中保。
不错，敬佩啊，既然这是一个约，就表示神亲自保证了新约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这崭新的新约不但能够彻底的拯救新约时代的人，他对从前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也同样的有效。
这么说来，那些在旧约时代信靠神的人，他们对神的信心跟盼望并没有因此作废，他们的罪也因为基督的宝血得到了救赎。
不错，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那么同样的，从前靠着信心想要依赖祭牲的血去得洁净的神的百姓，因为他们相信神，所以等到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为人类付出生命的代价，流出宝血以后，他们对神的信心就得到了报偿，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他们的罪。
不错，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那么为什么那些在旧约蒙召的人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受死以后，到了新约才得到神应许的产业呢？十六节跟十七节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
遗命就是遗嘱，也可以翻作约，表示这遗嘱是有法定效力的。那么既然是遗嘱，立遗嘱的人若还没死，就不会发生效用，法定的继承人也就没有权利要求得到遗嘱上指定给他的财产。
换句话说，必须等到基督受死以后，他的约才能够对指定承受的信徒生效。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夕，跟门徒一起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就在饭桌上举起逾越节的杯来祝谢了，对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
主耶稣用自己的血所立的约，就是取代旧约的新约，从此以后历世历代相信他的人都可以承受基督救赎的大福分了。事实上，神早就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透过祭司的礼仪和条规，把必须死和流血赎罪的形状和影像放在里面。
所以在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作者才能够引用旧约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
这段旧约的历史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4章4到8节。既然神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了用血来洁净的规矩，也定下了用血来作为神和人立约的凭据，那么旧约是这样，新约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22节说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神在律法里早就已经定下了那样的规矩，所以同样在新约里，若不流血，新的约就不能够生效。
不错，当主耶稣向门徒宣告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以后，主的教会就照着他的吩咐，世世代代的举行圣餐，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身，使信徒成为神家里的人，一起来敬拜他。将来，信徒还要在天上永恒的殿里，终身在神面前侍奉他。我们刚才读到的22节，用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来结束了前面的一段，说到基督以自己的血立了新约的主题。那么这句话也就很自然的把我们带进了第二段里，说到耶稣的血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主题。这段经文是从第9章23节到28节，其中呢23和24节也是这一段点题的经文。
23、24节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只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就是照着神的指示为地上会幕里的敬拜所造的东西，而那天上的本物就是地上会幕实际所代表的真相。我们简单的说，地上的会幕就是照天上本物制造的模型，既然是模型，就不是真体了。
假使说那些按照天上本物制造的会幕跟会幕里的物件都需要照着神的规定，用地上祭牲的血去洁净了才能够使用，更何况天上的本物，也就是地上会幕敬拜的模型所预表的，在天上实际敬拜的本体，不就更需要用血去洁净了吗？
那么天上就是神的圣所，本来就是圣洁的，又怎么需要用血去洁净呢？原来在天上需要被洁净的是蒙恩罪人的灵魂。
金华牧师啊，既然在地上是用人间祭牲的血来洁净，那么在天上就要用属于天上更美的血去洁净了。
不错，那属于天上更美的血就是基督的宝血，他如今已经进入天上的圣所，用自己的血去洁净圣徒。
所以接着25节到28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进一步用以色列人在地上不完全的赎罪的程序来解释耶稣基督在天上的赎罪是一劳永逸的。我来念25节到28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其实以色列人是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事。在每年的赎罪日，他们的大祭司必须把平常所穿的代表神荣耀华美的圣袍脱下来，换上细麻布的衣服，然后带着牛羊的血进入至圣所去执行为自己和百姓赎罪的工作。还有呢，25节的旁边有小字说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大祭司是照着神的命令为百姓执行赎罪任务的人，因为他也会犯罪，所以就不能够用自己的血去替代百姓的罪。可是耶稣，他不但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替代百姓向神赎罪，他更是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的祭物。
当人间的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去的时候，在外面的百姓就战战兢兢地等着，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大祭司不出现，就表示神没有接纳他为百姓所献的赎罪祭，那么他们整个民族就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了。可是当大祭司献完了祭，从至圣所里出来，出现在百姓面前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大祭司已经重新穿上那件代表神荣耀华美的圣袍。
这些都是预表基督曾经脱下天上的荣华，穿上人的样式，以非常卑微的奴仆形象，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作为人的赎罪祭，而且神已经接受了他的献祭，使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如今他得到神至高的荣耀，在不是人手所造天上的圣所，为我们在神面前做永远的中保。而我们这些等候大祭司基督从天上的圣所再来的圣徒，有一天呢，一定会看见永恒的大祭司基督从天上的圣所带着极大的荣耀再来，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圣所去敬拜他。
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略了27节的话，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是人类不能逃过的命运，除非在我们人生还有今日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不然的话没有人能够逃脱死后的审判。
是的，可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节却向我们保证说，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的确是的，我们要感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接下来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要说到第三个有关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那就是基督的血使我们得以永远完全。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这里说到律法不能够除掉人罪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它只是影儿，也就是影子，和前面说的形状和影像是同样一回事，它是真相的预表，并不是本物，当然不会有真正的功效。
再说他的祭牲是公牛和山羊，他们不过是预表基督献上自己做祭物的影儿，也就是模型，怎么能够真的代替人的罪呢？
的确不错，一个人会去献祭是表示承认自己有罪，假使在献祭了以后他的罪就除掉了，他的良心就应该被释放，他也就不需要在每年的赎罪日重复的常献一样的祭物了。
可见这种重复献祭的事就证明了照着律法所献的祭并不能够真正除掉人的罪，反而是叫人想起自己的罪呢。
所以第四节说， 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保罗也说过，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第五节到第十节继续解释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弟兄姐妹，第五节到第七节引用的一段话是从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和第七节来的。不过在翻译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过程，原来希伯来文所说的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就被翻成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是啊，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是预言耶稣顺服神的命令，为人的罪而死，而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这是说到神让耶稣道成了肉身，这两者都是说到同一件事情。
是啊，有关开通耳朵的事，我们也可以从旧约出埃及记第21章第5到第6节，或者是申命记第15章12到17节的记载去理解。神要求做主人的在奴隶服侍他七年之后要放他自由，如果那个奴隶宁愿选择终身服侍他，不愿意离开的话，主人就要用锥子穿他的耳朵，表示接受他情愿终身服侍主人的选择。那么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这句话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说耶稣是自愿而且甘心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父神，取了奴仆的形象，做世人的赎罪祭。
同样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句话也是强调神使耶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身体，像一个穿通了耳朵的奴隶一样，自愿的去服侍神，去贯彻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为神的百姓舍己。
所以第七节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这句话正是应验了耶稣基督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而来到世上，而且他来到世上的事也早就在经卷上记载了。
这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一件偶发的普通的事件，而是按照神的计划成就的。
不错，所以以色列人照着律法所献的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神不愿意也不喜欢的，因为神所要的就是那位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的耶稣基督。那些按律法所献上的祭物和礼物只是预表本物的真相，这真相呢就是耶稣基督。
对，所以圣经解释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除去的原文就是废除。自从耶稣基督献上自己的生命，流血完成了新约所定规的赎罪祭，旧约和代表旧约的祭司制度就从此失去了它预表基督的价值，就被神废弃了。是的，进化牧师啊，既然真相已经来了，又何必再用影子呢？
不错，所以呢，希伯来书说啊，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说明这个成圣的功夫完全是基督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他一次献上自己的结果，就使我们这些人可以靠着他被分别出来归给神。
是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要说明这一点。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再一次的说到基督坐下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祭司在圣所里侍奉的时候是不能坐下的，因为他的工作是没有完成的时候。可是耶稣一次献上他自己，赎罪的工作就永远完成了，所以他就可以坐下，而且是坐在神的右边。
我们可以想象到，在圣所里服侍的大祭司，他一定是面朝着代表神宝座的约柜。既然是在神的面前，那么当然也没有资格坐下。可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却是跟神平排而坐，而且是坐在右边最尊贵的位上。
不但是这样，这句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更是告诉我们耶稣还在等到他最后的胜利，接受战国的时候来到。耶稣的等候是为了给还没有信主的人一个机会。
就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不错，终有一天他要彻底的毁灭仇敌，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说到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再一次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的话，来证明耶稣基督完全成就了新约的应许。这是记载在15节到18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前面第八章已经引用这段经文来说明新约比旧约更超越。现在又回到同样的经文来证明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已经成就了新约所应许的救赎。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到神面前，一次得到他永远又完全的救赎。
是的，在这个新约里，律法不再是刻在冰冷的石板上，而是写在生命得到更新的人火热的心板上。既然神透过耶稣永远不再纪念人的罪，那么为罪献祭的事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存在了。
这一讲就停在这里，下一次从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起，我们就要进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超越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